妙人生第三讲，十字架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，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。在礼拜堂顶上、墙上、讲坛上常常都有十字架，教会的牧师也常常讲论十字架，教会的诗歌也常常歌颂十字架，基督徒们甚至在景象上、衣襟上也挂着十字架。负责拯救工作的救伤队、救伤车、医院都用十字架做记号，超乎国家、政府、政治、军事专门做拯救工作的国际组织称为红十字会。我们有一个印象，十字架是象征拯救，但究竟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十字架是什么一回事呢？让我们看看三段圣经，比较深入一点来看看十字架的道理。第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保罗很激动地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为什么保罗讲得这么激动呢？十字架本来是罗马帝国行死刑用的工具，是一根横的一根直的两根木头钉成十字形的一个木架，把犯了严重死罪的罪犯活活地钉在上面，把他钉死。在罗马帝国，罗马人是统治阶级，罗马人就是犯了很大的罪也不钉十字架，因为钉十字架是一个最羞辱最可耻的刑罚。钉十字架只是给普通的人，给奴隶的。但是为什么保罗当时又这样大声直呼的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？原因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罪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受苦受死，替你替我受苦受死。凡相信接受他的人，罪就得着赦免，可以得着生命的自由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对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人有两种的反应，你是哪一种呢？让我们看第二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两种反应当中，第一种反应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，外表的看，粗略的看，这个反应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太特别了，太不寻常了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但是真的是愚拙吗？千万的基督徒都是那样笃信十字架的道理，有的甚至甘心受逼迫，坐监牢，牺牲一切，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，顺道而死。并且十字架的道理影响到国际拯救的工作，也用十字架来做飞号，那又是什么理由呢？另外一种反应就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伟大能力。什么伟大能力呢？是改变生命的能力，死亡变为生命，罪恶变为圣洁，绝望变为盼望，悲哀变为喜乐，迷失变成平安，困惑变成确信。这不只是一个道理，更是千千万万基督徒的经验，是一个确实的经验。 让我们再看第三段经文，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，保罗再说：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。为什么保罗这样说话呢？狂风暴雨过后，有一列火车向前快快地前行，司机跟乘客都知道，火车只要再转一个弯就要过桥，过了桥以后就到了终点，到了终站以后大家就可以回家，快快乐乐跟家人见面了。突然间司机发觉在前面铁轨上站着一个小小的女孩子，他立刻拉响那个汽笛，但是那个女孩子没有移动，只站在那边不断地摇动她的双手，司机只好紧急刹车，但是太迟了，女孩子已经被卷到车底里面，车停下来，大家下车看，女孩子已经卷到车底，卷到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忽然间有人喊着说：你们看，原来前面的车的桥已经被风雨冲断了。他们才明白，女孩子冒死站在那里不走，是为着要拯救他们。在哥哥他山十字架的上面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我们怎样能够仍然按着心肠？让我们转过来对他说：主啊，我感谢你。当一个心灵在他的深处接触到十字架，就是耶稣基督代赎的恩，舍命的爱，这个心灵就会发生两种变化。一种是内在的变化，因为罪的赦免，心灵就有自由、平安、把握，开始一个永恒的生命。第二是外在的变化，因为主爱的激励，他知道什么是爱，他知道去爱神，他知道去爱人，充满了爱的能力，于是他就会呼喊说：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有一首诗说：每逢思念奇妙十字架，荣耀之主在上悬挂，从前爱慕虚荣假乐，因主宝靴尽都丢下，试看其头其足其手，慈爱忧愁和血并流，必将身心传现以报，主爱如此超其深厚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为着十字架的道理，我献上忠诚的感谢，我恳求你赐我新的经验，我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拯救，求你赦免我的罪恶，给我生命的自由。天父，激励我，叫我从今以后爱你、爱人、自爱，充满了你十字架的爱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以前听过十字架的道理吗？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？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，还是神的大能？还有其他反应吗？第二个题目， 假如你接受十字架的道理，你想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变化？我们可以大家讨论讨论，彼此交换意见。美妙人生第四讲，恩典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罗马书十一章六节。关于恩典这个真理，实在是很有意思。我们要看三段圣经的经文，思想思想恩典这个真理。第一段圣经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一段经文指出两件事，两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是世人都犯了罪，并不是说世人都犯了法，我们许多人都没有犯国家的法，没有犯社会的法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。神创造人，把他的荣耀赐给人，叫人在情感、思想、生活、行为上都要像他，像他一样的荣耀。但我们离弃了神，所以在情感、思想、生活、行为上都有短处、缺点、错失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有谁能够说我常常满有神的荣耀，好像神一样满有圣洁、公义、慈爱等等的美德呢？世人都犯了罪。第二个事实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罪孽，所以他就宣告说，凡信靠我的人可以白白的称为义人。虽然他以前犯了罪，以前他是罪人，但是因着这个恩典，白白的恩典，只要肯接受、肯相信，他就可以称为义人，不再是罪人了。第二段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福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一段经文有三个重要的字，把上面所讲的意思讲得更清楚了。第一个字是恩，恩就是恩典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赎的方法，他把恩典给我们，是白白的，不必付代价的。我们罪得着赦免，不再做罪人，成为一个义人，是白白的恩典。第二个字是信，信就是相信。得到恩典的条件是信，信就是接受。信不是我们的功德，信不是我们的好处，信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配得到恩典，信只是接受，愿意接受，欢欢喜喜的接受。第三个字是夸，夸就是自夸。我们无可自夸，因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行为好，不是我们有功德，不是我们配得什么。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白白的，没有代价的，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基督徒可以大声说，我不再是罪人，我是一个义人，我不必到地狱，我可以上天堂。那不是自夸，乃是夸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而已。第三段圣经 在罗马书十一章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思想，我们自己尽力做得好就好啦，何必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呢？我们自己尽力量有那么好，做那么好，不是够了吗？但是我们实在不能靠自己，因为我们过去已经是很多过失，现在还没有完全，将来谁能够夸口，谁能够担保呢？我们可以尽力，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会失败，并且常常失败。另一方面，天父已经应许了，我们可以白白称义，为什么我们不就对他说，天父，谢谢你，求你除去我的罪污，称我做一个义人，靠着你的恩典，以后我就做你的儿女。有一个牧师去理发，他就对理发师说，啊，我们世人呢，应当靠着恩典与耶稣啊，靠着耶稣与神和好。这个理发的先生就对他说，哎，不必靠耶稣啦，我自己尽力量做好就好啦，我尽力量做好就好啦。好了，理发完了，牧师就对这个理发的先生说，让我替你隔壁那个顾客我可以替他剪发吗？这个理发师坚决地回答说，不可以。牧师说，我尽我的力量做得好就好啦，我尽我的力量做就好啦。理发师说，你尽了你的力量也是不够好，不能满足顾客的心呢。牧师说，照样，你就是尽了你的力量还不够好，不能满足神的心。我们的最好不能救我们，神的最好才能够救我们。神的最好就是他的儿子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，这完全是恩典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我的最好仍然不能救我，我现在知道你的恩典，你已经应许白白地赦免我的罪，也白白称我做义人，可以做你的儿女。天父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相信，求你赐给我，保守我，叫我以后能够满有你的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三个问题，我们大家讨论讨论。第一，你认为人修养到什么地步才有资格上天堂呢？第二，你一定曾经尽力做好，自愚自善，你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吗？第三，你对白白的恩典有什么感想？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好吗？美妙人生第五讲，悔改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，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，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。悔改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听的题目，人不愿意听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悔改这两个字的意思。悔改不是说 我们杀了人，放了火，奸淫偷盗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犯了这些罪，当然要悔改。不过大部分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没有犯过这些罪。悔改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痛哭流涕，呼天抢地的有外表激动的情绪。当然，有一些人在悔改的时候情感是相当激动，你也许也是，也许不是，我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但是悔改不一定是由这些外表激动的情绪。那么悔改究竟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是我们从前不理不睬神，也不尊重他，也不敬爱他，甚至诋毁、讥诮、捏造各样事情、各样理由去攻击他。第二，我们现在不再背向神，我们转过来面向神，并且诚恳地对他说：神啊，对不起，我以前无知，我以前错了，请你饶恕我。悔改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应当悔改吗？有一个乡下人呢，他进城，乡下人进城总是好多事情的了。他买了一双新的鞋子，又舍不得穿，就挂在腰间，他就坐火车回家了。他到火车站的时候，火车快开了，每个人都争着上去，拥挤不堪。那么这个乡下人呢，啊，也挤上去，用力一挤，有一只新的鞋子啊，就挤到那个月台下面那个火车的轨道上面去了。这个乡下人发现他的新的鞋子有一只掉下去，他就赶快呀、爬到那个火车底下、要去捡他的那个鞋子。那个时候火车已经开动了，他冒险拿那个鞋子的时候，不幸有一个脚就被压在那个火车的车轮底下，立刻那个火车就把他的右脚压断。鞋子找到了一双，但是脚呢只剩下一只。鞋子有两只，脚只有一只。我就宁可有两个脚一只鞋，不愿二鞋一脚。凡事必须衡量轻重，我们凭着直觉的反应随便处理人生生死的大事以致灭亡呢？何者应当运用理智有坚决的决定悔改归向天父以致得救呢？保罗在雅典城对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讲了一篇道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是在第三十节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；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人年纪小的时候，缺乏推理的能力，他们看不见神，就很自然说没有神。但是你我长大以后，我们做人就有推理的能力。艺术家不在那个画的里面，但是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画，就知道有一个画画的人。画图师、工程师不在建筑物里面，但看见高楼大厦，就知道有画图师、有工程师。设计家巧手的工匠不在那个自动行走的手表里面，但看见一个准确的手标，就知道一定有一个设计家，又有一个巧手的工匠。这个宇宙美丽如同美丽的名画，这个宇宙比最伟大的建筑物更伟大，这个宇宙运行有规有矩，分秒不差，比最准确的手表更准确。在宇宙里面，我们看不见创造的主宰，但是我们却能够知道宇宙必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以前背向他，让我们都悔改，转过来对他说：我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记载他的一件事情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残扎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是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了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是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当我们看见别人受苦，或者别人死得好惨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心里嘀咕说，这个人恐怕暗地里做了什么坏事嘛，所以受这样的苦，所以死得这样惨啊。但是我们正好像基督所描写的人，我们感觉别人比我们有罪吗？别人他们外表上可能比不上我们，但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外表情况虽然有不同，内心的深处却是一样，都是离弃神、背向神的罪人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但是圣经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，彼得带给我们一个盼望，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凡事必须衡量轻重，我们是只凭着自脚的反应随便处理人生生死大事以致灭亡，合着我们运用理智坚定的悔改转向天父以致得救呢？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以前背向你，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各方面都得罪你，求你赦免。我愿意悔改，转过来面向你，求你赦免我以前背向你的罪，也求你帮助我，保守我，叫我以后敬你、爱你，也在生活行为上、思想情感上充满了光辉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讨论讨论的。第一，我们以前为什么定义要服侍神，不理睬神，甚至攻击神呢？第二，我们现在对天父的态度是背向他还是面向他呢？第三，假如悔改是两脚一鞋，你想悔改以后你会失去什么鞋？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好吗？美妙人生第六讲，相信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八节。在整本新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只有一个盼望， 就是盼望他们相信。神在过去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，现在他又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将来他也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只要我们相信，就可以接受他的恩典。但是假如我们拒绝了，连神也没有办法。让我再重复一次，神对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他们相信。相信，或者说信，或者说信靠，或者说信心，都是同样的意义。究竟相信是怎么相信呢？让我们来念三段圣经。我们要念的第一段经文很熟悉的，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我们，他就为我们做了这三样事情。第一，他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替我们受苦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二，他使我们不至灭亡。第三，他使我们得着永生。这三样恩典实在奇妙，但是要得着这三样恩典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相信。相信就是接受。假如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接受这样奇妙的恩典，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让我们念第二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：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视他们全并作神的儿女。相信就是接受，相信就是一双手将神爱世人的爱恭敬地接过来。相信是一双手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恭敬地接过来。相信是一双手将神拯救的恩典恭敬地接过来。相信就是说，耶稣啊，求你进来住在我的心中，管理我的人生。这样我们与神不再是两无关系，格格不入，乃是合而为一，永不分离，是神的儿女了。让我们念第三段经文，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：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与我，生在罪恶的世界当中，长在罪恶的世界当中，也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。我们一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没有办法不受影响，没有办法不受污染。结果我们的人生受罪恶的影响污染，最后就是毁灭死亡。所以我与你其实在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定了罪的人，等待死亡的来临，等待死刑的执行。我们每一小时，每一日，每一月，每一年，我们这些定了罪的人都越来越靠近那个死刑。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但是信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接受这个救恩的人，就可以脱离定罪的命运，可以从罪与死亡里面被释放出来。对于信靠耶稣，有人误会，以为信耶稣就是参加崇拜，接受水礼，接受参礼，或者用通俗的话说是日教，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想把钱捐给教会就等于信靠耶稣了。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，是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应当做的事情，但是做了这些事情不一定等于信靠耶稣。有一些人做了这一切事情，但是里面还没有信靠耶稣。 根据上面所念过三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归纳做三点，给我们对信靠耶稣、相信耶稣这个事情更清楚。第一，神爱我，把耶稣基督赐给我。第二，假如我接纳耶稣基督，让他住在我心中，管理我的人生，我就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三，假如我不信，就是拒绝耶稣基督，我在罪恶的影响污染之下，最后就要毁灭死亡。为什么我们要拒绝神的赦免、拯救、赐福的恩典呢？在美国西部，有一个青年人给人家赌钱，赌钱的时候争吵起来，一枪就把他的朋友打死了，结果被判死刑。但是他以前没有犯过罪案，所以父母亲友就带他上书请求，看可以不可以减刑。当时的总督查阅了一切，也感觉应当考虑给这个淳朴的青年有一个自新的机会，他就带了特赦书，穿上牧师的衣服，到监牢里面调查。当他走进这个青年住的监牢的时候，青年一看见他就骂他：“滚啊，你滚啊，我不要你，也不要你的教训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”总督说：“你让我讲几句话了。”青年人又发怒说：“你还不走开，我就一拳就把你打死。”总督再三请他，让他报告好消息，但是他还是高声咒骂，总督不得已就离开了。总督离开以后，看见的人就把事情告诉青年，这个青年后悔得不得了，立刻写信去认错。但是总督批下来说：“你已经失去了得恩典的机会。”这个青年临行的时候所下的结论就是说：“我不是因为犯罪而死，乃是因为拒绝赦免而死。”假如我们因为不信耶稣基督以致永远灭亡，这岂不是更可惜吗？相信，凡是相信他的人，罪就得着赦免，并且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现在我清楚相信的意义，我也愿意决志接纳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，管理我的人生。我愿意信靠他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求你保守我的信心，做你喜欢的儿女，脱离一切罪恶，在我生命当中满有荣耀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两个题目可以给我们讨论讨论的。第一个题目，在过去我们为什么有什么原因，所以我们拒绝天父的恩典呢？第二，假如过去没有什么原因，或者有原因，但是那个原因没有足够的理由，你愿意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吗？愿天父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全心归向他。